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主日来到神的圣殿中，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那位独一全能的神，那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今天是复活节，世界各地都在来纪念我们主为我们受死复活，上周五是他的受难节，都在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让我们罪人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来宣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是我们罪人的盼望，也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神儿女的荣耀。因为只有十字架在那里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他是那样的爱我们，愿意围着我们罪人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所以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来向神祷告祈求，求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126首，像这歌词最前面有一句圣经上的神的话语，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神是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好，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我们先看翻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书27章45节，耶稣基督受死的这一段。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书27章45节。好，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从45节开始。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裂开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就是记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受死，他真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死了，但是他三日后复活了。今天主日就是他的复活的日子，我们来纪念他的复活。今天也正好是世界人都在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的第一段经文，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为我们受死了，这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人所铸造出来的，他实实在在的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埋葬在坟墓里面。而且有那么多见证人，他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地都黑暗了，太阳都被黑暗遮住了，整个世界都笼在了黑暗里面。那种黑暗，那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晚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灯光，那种黑暗就像主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埃及人他们经历到那种黑暗，那种黑暗甚至上描述说那种黑暗似乎能够用手去摸得着，那是怎样的黑暗。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从午正从中午12点的时候，那是太阳是正挂在高天上，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为我们罪人受死，受罪的刑罚，天地都黑暗了，被黑暗遮住了，太阳被黑暗遮住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喊的，在申初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 拉玛萨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耶稣所在十字架上所呼喊的这句话，如果我们真的明白领受了，让我们知道那种被神离弃的痛苦那是怎样的痛苦，将来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些不信的还活在最终的人，他们将要受到的就是永远的被神所离弃，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到那痛苦的刑罚。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大能来在我们中间的实行拯救。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94首。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还是加拉太书第6章，从11节开始，我们读到18节。好，从第11节开始，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呀大呢，凡基督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凡造此礼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从11节到14节，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的丰盛，神的恩典就是他的恩典是那样的丰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的十字架，罪人的盼望，圣徒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能够像保罗那样，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蒙神的接纳是我们的盼望。好，在我们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181首。今天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6章11节到14节，我们的重点是在14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罪人的盼望，圣徒的荣耀。真的，如果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是来传扬福音，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最后他就回去了的话，那么我们世界上的罪人没有一个人会有盼望。所以基督教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基督教的中心。因为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赎，罪人就没有盼望，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到天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来都是敌对神的，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与神为敌，背逆神。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人人都亏欠神的荣耀。那么对神的亏欠，犯罪得罪神，罪的代价就是死，不仅仅是我们的肉体的死亡，更重要的是那我们的灵魂，那不朽的灵魂永远的刑罚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在那里受痛苦刑罚，这是罪的代价。所以没有十字架，世界上所有人都只能下入地狱里面。这是本来我们只配下入地狱，因为我们的悖逆，我们的罪，我们对神的亏欠。 所以不管什么宗教，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救赎，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刚才我们读第一段经文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当到他最后他大声喊叫说将他自己的灵交付给神的时候，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所预表的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真的为我们受死，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只有接着这一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罪人才能够得以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蒙神的赦免，我们的罪得以被涂抹，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十字架是所有得救之恩的荣耀，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去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曾经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曾经说到，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并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这也是每一个传道人的目标，我们来传，不是传我们自己，不是传我们的意念，不是，也不是传我们的经历，不是传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政治经济，而是要来传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因为这是每一个罪人的盼望，只有来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寻求他的人，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盼望。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罪人的盼望，是圣徒的荣耀。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祈求，我们特别的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亲，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对加拉太的这些神的儿女信徒是那样的关心，他关心他们的福祉。这里保罗说，这是他亲笔写的信，不是别人代替他写的。我们知道罗马书是得救来代替他，代他写的，可能很多书信都是他代笔写的，但这是他亲笔写的，也是希望他们特别的重视。他说他写的字是何等的大，让他们重视他这里面给他们的教导，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灵魂的健康，他们的益处。不要被那些假教师所带偏了，偏离了神的道路，不要走到回过去的道路上面去。因为这些假教师说，你们如果想要得救，担心主耶稣是不够的，你们需要做割礼。所以保罗说那不是福音，因为福音只有一个，就是罪人因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任何外在的东西，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因为这是白白的恩典，是免费的。割礼本身是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保罗在那样的关心他们，也那样的来鼓励和劝勉他们，让他们真的认识到他们现在所受到的搅扰。所以保罗那样的去谴责这些假教师。那么第十二节保罗继续说凡稀奇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这些人是想要从肉体上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好，能够去遵守一些条规、一些礼仪，他们是想要在肉体上得到人的称赞，也就是要让别人看见，是做给人看的。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做的， 是勉强他们，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受割礼。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勉强你们受割礼呢？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保罗说他们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到逼迫。我们知道这些犹太教的信徒，有的可能是基督徒，有的可能他们真的得救了，但是很多可能是只是挂名的，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这些来搅扰你们的只是一些假教师，他们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到逼迫。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信仰这几千年来他们是怎样的去遵守律法，遵守礼仪。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发明了很多人自己的这些条规在上面，让人去遵守，把这些条规看得比神的话语更加的重要。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为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发热心，去丢弃到神的话语、神的教导。但是我们这些因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因信已经得了救了，我们不受这些仪式的律法限制，我们不需要去遵守这些仪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这些仪式的律法。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些仪式的律法所指向的这些献祭，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他自己身体献上，为我们赎罪。因为只有他才是神的羔羊，神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那真正的羔羊，是无瑕疵的，其他一切。所以在旧约里面，神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去仰望神所应许的那位从亚伯拉罕后裔当中所兴起的这位女人所生的后裔。那这些仪式的律法已经成全了，所以犹太人的那些献祭已经不需要了，它本身也没有功效，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无瑕疵的羔羊，他只有他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的那种传统，他们非常热心这些仪式的东西，这些规条，所以他们到处的去逼迫基督徒，而且来误导他们，说你们只是单单的相信耶稣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加上行割礼，否则就不能得救。而对于这些粗信的加拉太信徒，因为他们没有看出其中的危险，他们认为这无所谓啊，这只是一些小事，受割礼就很简单的事情嘛。但是他们没有看出这个里面的本质，其中的这种危险的性质。因为这些假教师所传的是完全的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因为我们罪人是唯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是因信称义而成为神的儿女，得到那永生的生命，不是靠到我们外在的东西，不是因为你遵守了仪式。所以我们看到现今的很多的教会，他们所传的说你只要去受洗，你受洗了你就有盼望了，你就是基督徒了，这完全就是偏离了神的道。圣经上的洗礼，那只是给那些信徒已经得救的人需要去遵守的主耶稣所命定的其中的一个礼仪。另外一个就是圣餐，这两个都是给那些已经得救了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信徒要去遵守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因为受了洗他就得救了。得救洗礼不能给任何人得救的指望，所以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要得救。这些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这么做，他们是因为害怕自己因基督的十字架受到逼迫。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保罗的身上就能够看得到这些犹太人怎样的去逼迫他们，他们自己害怕受到逼迫受到亏损，所以保罗出来他得救之后，他出来开始传道，这些人就开始来逼迫保罗， 所以这些人是因为他自己受到这样的逼迫。所以保罗说，十三节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你们的肉体夸口。这里保罗也继续在指责这些假教师，说他们让你们去遵守割礼，这只是他们这些居守割礼的这些人，他们自己都不守律法，他们是只是让别人去做，因为他们要受割礼的话，按照这种律法的要求的话，你不能只是说你受割礼了，你必须要遵守全律法，你不是守一条两条，你不是说你遵守了这条遵守了那条，其他那些你做不到的你就把它放在一边。神的律法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整体，不是说你遵守了这一条，而且神的律法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不是表面的，是包括我们内心里面的，因为神的律法是属灵的，我们人是属肉体的，我们只是看外在的东西，所以对于一个属肉体的人是不可能真的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做不到。所以这些人他只是夸口自己遵守了多少多少一些他们的规条，他们人所规定的这些东西，他们只是照着这些仪式去做，外表的去做，所以根本上是没有去遵守摩西的律法来完全的去遵守。所以保罗说他们连自己都不守律法，他们自己不守律法，因为律法的要求是你只要违背了一条你就违背了所有的律法，律法不仅仅是这些肉体上的这些外在的，是关乎我们的内心，是属灵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遵守了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靠着遵守律法而在神的面前称义。保罗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礼，是为了什么？第一个方面，他是怕自己受到逼迫，受到别人的迫害；第二个方面是他要在你们的肉体上得到荣耀。他们不是真正的为了你们的灵魂的益处，他们是为他们自己的益处。他们受到怕，受到逼迫，而且要在你们的肉体上得到荣耀。这样的话，他们好在同伴面前去夸口，说你看我已经让多少多少的人让他们归信了犹太教，归入加入到教会里面了，这是他们夸口的东西。他们只是围绕这一切，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围着他们自己，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利益，不受到逼迫。但是保罗说我保罗不是这样，我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是为了你们灵魂的益处，是为了基督的荣耀。所以第十四节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们知道保罗如果像这些假教师那样的话，他夸口的东西真的太多了，他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去夸口的。其实我们世界上人，我们可能都是，不管是谁，我们都有夸口的东西，都认为自己有很多个人东西。有的人可能夸口自己的智慧有多么的聪明，有的人可能是夸口自己的财富比别人多得多，有的人可能是夸自己的人缘好，自己的长得好等等，各种各样的夸口的东西。即便是那些乞丐，他们路边跑贩的，他们都也有夸口的地方，他们可能也在同伴面前夸口自己比他们好。所以我们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夸口的东西。但是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得救的。我们知道保罗是在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他拿着 大祭司的文书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去逼迫那些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那个路上，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向他显现，从天上发光来照耀他，让他从马上跌下来，跌在地上，是这样的来拯救他，而且委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把基督的福音传开。所以保罗是因为耶稣自己的呼召和拯救，他蒙了这样的救赎。其实我们每一个要得救的人，我们罪人，我们能够得救，都是神自己的呼召，是神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工作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们看，在保罗还没有得救之前，他所夸口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这是保罗在没有得救之前他所夸口的东西。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己，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之前所夸口的是他自己的那些好的行为，是他遵守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他把他自己，他说他自己是怎样的无可指摘，但是他认为以前跟他有益的东西，当他得救了，主耶稣就将他拯救出来之后，他把这一些当作有损的。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到基督。因为你只有得到耶稣基督，你才得到了一切。圣经上说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无体的彰显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你得到了耶稣基督就得到了一切，你没有耶稣基督就是毫无指望，因为我们只有靠到耶稣基督才能得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看保罗曾经所夸口的，这也是恐怕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追求的东西，我们都是想要追求在神的面前。但是当到保罗真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所追求的是真的能够荣耀神，他认识到一切都在神里面，唯要得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这样，我们也看到保罗围绕耶稣基督，围绕他的福音，他怎样的受苦，围绕十字架，所以他怎样的去牺牲，他为了到处的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看到这些犹太人怎样的去逼迫他，煽动那么多人来逼迫他，所以他受了好多很多的苦，他那样的受苦受痛苦，下监牢，受鞭打，各种各样的危险，几乎要死。但是我们也看到神每一次都是那样的保守看顾着他。但是保罗没有为这些东西夸口，他曾经这样说，只是他说他像愚妄的那样放胆自夸，他是不得已的，而且他也没有以他自己所得到的那种的巨大的启示和意象夸口。保罗曾经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上，他看见了人所不能说的那隐秘的事，他真的在乐园里面听见了 那样的奇妙的不能说的那隐秘的言语。所以神为了不让保罗骄傲，在他身上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很容易的骄傲，这是我们人的本性。如果不是神这样的保守我们，如果不是神打垮我们的骄傲，我们自己是根本不可能。所以保罗没有夸他的任何东西，虽然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夸的，但是他没有，所以他说他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我们来思想，他为什么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在人的眼中，主耶稣基督在这三十多年，在地上的三十三年，在十字架上，那是他最羞辱最不光彩的时候。在人的眼中，你想想，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当作一个重刑犯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人的眼中怎么可能是可夸耀的东西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虽然他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马槽里面，连一个房间都没有给他预备，但是我们也看到天使怎样的来宣告，为他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是降临给我们世人带来了喜乐和平安，也为神带来了最高的荣耀，这是可以夸耀的。而且我们知道还有东方的博士们来从千里迢迢的来敬拜这位婴孩，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那还在婴孩的时候，他两岁不到的，他是来单独的来敬拜这位新生的王。这些博士们没有敬拜他的母亲，是敬拜这位婴孩。而且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地上他到处的行善事，他周流四方，他医好凡被压制的人，他行了那么多奇妙大能的事情，他每到之处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在他身边。他不仅要教导他们那属天的真理，那神国的福音，这样的来教导他们，而且那些他们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人，不管是害什么疾病，只要带到他的跟前，他都那样的怜悯他们，没有拒绝一个人，只要愿意来到他跟前的，他都没有拒绝他，他一句话就将他们医好了，或者是摸他们一下，他们都得到立刻的痊愈。不像我们世界上的医生，你即便是最好的医生，他给你下最好的药，那你恢复可能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主耶稣的医治他立刻的医治，他而且没有拒绝一个，因为在他来是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也看到他怎样的叫死人复活，一个被埋在坟墓里面四天的，尸体都要快腐烂发臭的拉撒路，他只说一句话，说拉撒路你出来，死人就复活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所以他就是那位大能的医生，他是那样的奇妙大能，那彰显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本身就是神。不仅这样，而且有神为他做见证，当到主耶稣基督出来要公开侍奉的时候，他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天都为他裂开了，圣灵像鸽子那样降在他的身上，而且有声音从天上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这些都是荣耀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显给他的门徒们看，五百多的门徒目送耶稣被天使接回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是我们复活的主，他在那里作为我们的宗保，继续的为我们代求，而且他要再来，他要荣耀的再来，做活人死人的审判者，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这些都是荣耀的事情，都是值得来夸耀的。但是这里面保罗特别的提出来， 说我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让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什么魅力，值得保罗说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犹太人看来，那是绊脚石，而对于这些外邦人，这些有智慧的这些希腊人，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作是愚蠢，是愚拙的。所以让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这里面保罗，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没有学问，他是特别有学问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当中，他是非常有学问的，是受到严谨的教导的。所以让我们知道保罗这里面所说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需要求那真理的圣灵自己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悟性，否则我们所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些知识。因为没有圣灵的话，谁能够明白，谁能够领受的？就像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你没有看见的东西你怎么能够信得了？你没有见到主耶稣基督，你一个人你都没有跟他打过交道，你怎么可能跟他有那种的关系？就像主耶稣，我们说我们要信他，我们怎么信？虽然真的圣经已经放到我们手上了，我们可以去看圣经，但是如果没有真理的圣灵，这本圣经的作者他亲自来教导我们，启示我们，把主耶稣就是彰显在我们心里，我们仍然信不了。因为我们人就是属这个世界，我们属只是看相信我们自己眼睛看到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你都不一定能够信。因为现在尤其是现在科技的时代，很多东西可能都是虚假的东西，彰显在你面前的可能都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想要来认识耶稣，就是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自己的工作，使我们真的明白了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又怎样是成为我们的救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思考保罗这里面所说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究竟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看十字架，它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故事，是实实在在的，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此做见证。刚才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仅有那么多犹太人在那十字架上见证了这一件事情，而且还有外邦人，这些罗马的兵丁他们也见证了。所以主耶稣基督真的当作一个重刑犯那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所以甚至连两个强盗的俘虏被放在中间是最羞辱的地方，被众人所都能够看到，他真的被钉死在那木头上，所以在人的眼中那是被咒诅的。经上所说的，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在罗马帝国时期，钉十字架是给那些最严重的那个罪犯为他们预备的，说是十字架的死是最羞辱的。而且我们也知道，钉在十字架上那是需要，不是说一下就能够就死掉了，是需要好几天的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死去，那是一点一点的耗尽。所以犹太人为了不影响他们守安息日，因为犹太教他们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星期五的下午，从早上九点一直到下午的三点。所以犹太人为了不影响他们守安息日，所以要求兵丁，要求他们要把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要把他们的腿打断，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很快就死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被打断他的腿，因为在兵丁检查来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的骨头一根都不可被折断。这是圣经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他在此前已经把他自己的灵交上去了，已经交给他的父神了。他在他说出的倒数第二句话，他把他的灵交给神了。所以这里面保罗是用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表达来称呼我们的主。 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仿佛是把跟十字架的羞辱形成了一个对比。因为这里面所说到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就是神所立的受膏者，就是他是神所差遣的，表明他的身份。耶稣的名字就是救主，他要将他的百姓从他们的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他是救主，他也是主，是万有的主，是掌管万有的神。他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那我们的主他不是强盗，他是与神同等，但是经上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里面，前面一章里面说，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这里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与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为拯救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宣告那是配得天使，配得我们所有蒙救赎的人大声的宣告，而大声的赞美我们的主。正如保罗所说的，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了拯救罪人，所以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需要通过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拯救你我这样的罪人。所以保罗以十字架为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让我们思想，这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十字架那就是赎罪的教义，这是神为我们赎罪，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献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赎罪，神为我们罪人赎罪。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可能很多人把神只是当作一种祝福的神，他有多么的慈爱怜悯，毫无疑问他的确是爱，神是爱，神是怜悯的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人往往只是偏向自己所愿意接受的，所以人很容易误导圣经上的话语。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舍弃了，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这的确是神的话语，是实实在在的，但是我们人就片面的去看待这一句话，认为神只是爱，只是怜悯。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而且圣经上说到神的圣洁，怎样来形容神的圣洁，说神是烈火，是永火，说谁能够跟永火同住呢？谁能够跟烈火同住呢？不可能，谁能够？我们的手指放在火上，可能碰上火，我们都受不了。谁能够跟烈火同住？谁能够？不可能。而且圣经上描述神是那祭邪的神，是嫉恶如仇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刑罚罪的，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枉开一面，他不可能违背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世界上的这些各个国家人制定的法律，我们自己践踏了，没有人真的去遵守。但是神制定的律法，他的律法那是针对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绝对不允许践踏违反，违背的就必定要受到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说你刑罚你触犯了神的律法，你还能够 被网开一面，神必定要刑罚罪恶。而神对罪的刑罚是什么？就是罪的代价，不仅仅是说我们要经历的我们的肉体的死亡。所以因着罪，我们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无法逃离死亡这一关，我们都要面临着死亡。人从一出生就要面对着死亡，除非那些当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末世，再来的那个时候，有些人可能没有经历的死亡，但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都面临着这个死亡，因着罪而来的，而且我们还要面临着罪所给我们带来是灵魂身体都要永远的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永恒的痛苦，就是受神的愤怒，得不到一丝一毫的怜悯。所以在路加福音书16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个财主，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那样的风光，那样的奢华宴乐，但是他死后，他下一秒就已经在地狱的火湖里面那样痛苦。他说在那里极其的痛苦，连一滴水都得不到，连他的舌头都没有。所以那么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怎么能够逃避这样的刑罚？我们怎么让神对我们网开一面呢？可能人的想法，我们可能认为说，我们可能只要现在开始努力的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只要努力的去行善，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说行善积德，我们要努力的去遵守，我们听到圣经上的话语，我要努力的去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认为可以靠到这些东西，神将来会把我带到天上，能够跟他在一起。就像这些假教师所教导的，怎样的误导这些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还必须要行割礼，你需要努力的去遵守这些仪式，你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毫无用处，神把人做的最好的东西都当作是污秽的东西要丢弃。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书里也已经告诉我们了，神，我们人做的最好的都像那污秽的衣服要丢弃丢掉，毫无用处。所以是神自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道路，就是让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罪人死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简而言之就是赎罪，他来替我们赎罪。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他被献上，他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他不是为所有人。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死不是为世界上所有人每一个人，神没有应许拯救所有的人，不管他怎样，不管他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怎样，神都会最后拯救他，圣经上没有这样的应许。神的应许是拯救那些信的人，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一句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神所救赎的是那些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信他，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信他的就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神使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赎罪祭和挽回祭，他来为我们赎罪。正如保罗所说的，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到在所定的日期为我们罪人死了，他为我们献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来除掉罪。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羔羊，来除掉我们的罪。所以神的话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告诉我们是赎罪，为我们赎罪。所以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是无罪的替我们有罪的人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好叫我们得到神的赦免，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十字架的教义是完全的赎罪，是为罪付出了完全的赎价，所以这里面也充满了神的公义，这是我们罪人的盼望。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他的生命，为信他的人买来了赎罪的权利和进入天堂的许可。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来寻求认识他的人，我们的盼望是只在耶稣基督。所以你不要再看你自己，你自己已经做了怎么样了，你所要的就是要的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成全了。所以保罗从不以十字架的教义为耻，因为这是罪人的盼望。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世上的每一个人只能等待着灭亡，这是我们世人的结局。所以世界上的人，我们的罪人，你想想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换取进入天堂的资格呢？绝对不可能。我们世界上的人常常说愿死者安息，愿他们能够在天堂安息。其实那些说话说这样的话的人，他们根本就不关心天堂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真的不是关心，他们只是说说而已。你想想，人怎么能够在天堂里面安息？没有耶稣基督，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得到他赦免的人，他们怎么能够在那里安息？所以他们如果没有得救，他们不仅得不到安息，相反他们会在那里更加的痛苦。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没有可能没有时间，大家可以下去看路加福音16章，那讲财主拉撒路那一段，可能没有时间去读。他死的下一秒就已经在那里痛苦的咬牙切齿，在火湖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是神给罪人唯一得救的道路。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得到赦免，得到救赎，得到神的接纳，这是神赦免我们的一切的基础，就是在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他在十字架上替信他的人神的子民死了，满足了神的公义，神才能够对我们罪人施以爱和怜悯。所以往往我们说神是爱，是神是怜悯，那是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是基础，他才能够施行他的爱，施行他的怜悯。因为神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他不能够违背他的公义，违背他的圣洁，圣洁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罪人是白白的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这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向神悔改，我们相信他，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我们世上的罪人有多么的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得救的道路。神没有让我们要爬高山，要做什么样的你做不到的事情你才能够得救，他给我们的唯一的道路就是来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就得救了。所以让我们思想，这世界上的任何的宗教，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信他的名，相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他们绝对不可能得救。不管他们怎样的远离世人，那些很多人可能住在深山老林里面，他们认为那样修炼的话他们将来就能够上天堂，那只是他们的虚妄。因为神给我们世人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唯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神赐给我们唯一的名，信靠他得救，否则的话最终的结局都是下落到地狱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所夸口的十字架。那我们再来思考十字架上向我们所展现的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他绝对不会让罪不得到刑罚，神的公义他必须要刑罚罪，他的公义不能被侵犯。但是我们知道神不喜悦一个人灭亡，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将他的那将他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是永远的，是不会死的， 是永存的。我们灵的人的灵魂比整个世界都要宝贵，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说人就是赚了全世界，如果失上了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能够用什么东西来换我们的灵魂呢？我们能够用什么去交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神的面前交换。所以神将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所以神为了满足他的公义，他将所有信靠他儿子的他子民的罪都转移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所以是主耶稣基督甘愿的替他的子民受到这样的刑罚，就是那地狱的刑罚，我们该受的本来加在他的身上。而且这是在700多年前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已经预言了耶稣要怎样死，怎样他是为谁死而死。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第6节到第8节，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他在上面，他是为他的百姓的罪，是神将我们的罪归在转移归在他的身上，来满足神的公义，那彰显了他的公义。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在十字架上已经彰显了神的公义。那么第二点是彰显了神那无与伦比的爱，他的成果高深的爱，也彰显了神的智慧。神真的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他愿意人人悔改得到那永生的生命。所以神的智慧也彰显出来他怎样的来救我们罪人。所以圣经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绝对不是人的发明，不是我们人能够创造出来的。圣经上说，有些那些仁爱的人，可能有的人会愿意为他们死，为他们替他们死，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远远超过这些，根本没有可比的。耶稣基督在那里替我们受罪的刑罚，所以神的爱，那无与伦比的爱，那成果高深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世人彰显出来了。他怎样有智慧的来救赎我们。那么第三点，十字架可以除掉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罪人的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你不要再看，你只要真的认识了我们的神，他是怎样一位信实的神，你相信他的应许，他的话，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你真的明白了，领受了，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了。因为十字架是可以除去你身上一切的罪，你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得救的基督徒不是说他不会犯罪，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一次性的将你所有的罪都已经为你担当了。所以你相信他的时候，你所有的罪都被涂抹了，你不需要靠到你自己的努力去做什么。但是你得救之后，你一定会来跟随他，因为你想想后面保罗所说的。所以这里面彰显告诉我们，他可以除去一切的罪。最后就是第四点，这是我们罪人的盼望之门。我们想要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必须要，这是我们进入神国度的门，照进我们每一个活在这个黑暗当中的人的光芒，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希望。那么同时也是我们得救的人的荣耀，也是我们真正安息的泉源。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会再死了。我们是脱离了定罪，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不会死亡。我们因着罪，我们还是要面临着肉体的死亡，但是我们的灵魂 是永远活着的。我们脱离了定罪，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如果一个罪人因相信耶稣基督得救，那么他是永远的得救，他绝对不可能灭亡。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说的话语，是他的应许。他说我将永生的生命赐给他们，他们永不灭亡，是因为有大能的神，那天上的父，还有他自己，还有圣灵保卫，是亲自的来保守我们。所以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把我们抢走。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他，相信到他，你就是永远的得救了。你不像有的传道人所说的，说你得救了你可能还会灭亡，那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得救，你根本就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想想，你经历了这么大的救恩的话，那是神的儿子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你换来的，是他你为你受到罪的刑罚和痛苦。所以你想想，你经历了这么大的救恩了，你怎么可能会再继续背逆他？而且不仅仅说你经历了这样的救恩，是他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就像刚才我们读在十五节里面所说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遵守神的教导，我们也喜爱去遵守神的教导。所以得到这么大的救恩，你会愿意的来跟随他。你不可能再活在罪恶当中，你还继续的去探索这个世界，你会害怕是世人的嘲笑、挖苦、逼迫，甚至是生命的危险。就像保罗所说的，他经历到他神的救赎，他把这一切都当作是有损，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不再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了，吸引他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我要得到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需要把一切都交托在耶稣基督手里。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赞美诗歌181首那首赞美诗所说到的，即便是宇宙万物都归我有的话，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他，也无足以报恩。你想想我们所经历的恩典是多么的大，神的大爱是难奇妙难测，要把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都献于主，献给他，他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所以只要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他。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就成了那荣耀的盼望。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也必定会像保罗那样说因这十字架，据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也是每一个蒙神救赎的人的宣告，他们也会认识到，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他的一切，是他追求的目标，世界不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了。所以保罗说，从他见到基督以后，经历了他的拯救之后，他把世界看作是钉在十字架上了，世界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他不再追求世界的爱，他也不再害怕世界对他的逼迫，他不再害怕世界对他说不，世界对他是死的，所以死的东西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圣经上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所以世界在他眼中已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是死的东西，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威胁，他的世界也是死的，所以他不会去追求讨人的喜悦，因为世人都不认识耶稣，世人拒绝他的主，所以他怎么可能还会野心勃勃的去追求人的夸耀、世人的尊重呢？他不会。就像雅各所说的，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那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主耶稣也是说，我们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不可能还能够去同时追求世界世上的荣华富贵，你还能够来侍奉神，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因为做不到，人做不到，你不可能一个心两用。 因为你想想，如果真的神在你身上成就了他的拯救大功，他是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让你所喜悦的是那属天的事情，让你更加的去渴望认识这位救主，那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他是何等的爱你，他是何等的那样的关心你，他也会为你所预备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就是那位创造世界的主。所以那也让我们看到 主怎样的来向我们施恩，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他需要舍弃他的爱子，需要耶稣基督付出生命来替我们受刑罚。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的话，怎么能够 逃罪呢？所以你想想，如此爱你的主，难道你不相信他吗？那么对于我们已经得救的，我们说我们已经蒙他的救赎的人，如果你说你已经蒙了他的救赎，难道你不爱他吗？他那样的爱你。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保罗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是要用爱心彰显出来的，因为信心本身是看不见的，你要用你的爱彰显出来，唯独那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你相信他， 你经历到神对你的爱，神将他的爱浇灌在你身上，你会爱那拯救你的主。所以你不可能说你得到救赎你不爱他，所以你得到他的这么大的拯救，神给你这么大的盼望平安和喜乐，那么你还可能会去继续的贪爱这个世界，为了自己，怎么可能？保罗说世界已经在他眼中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自己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说，也就是说对世界的追求，对世人的这种享乐权势，那么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的道路，神对我们寻求他的人的命令，唯一的最重要的一条命令就是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救，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当你真的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拯救之后，你也会像保罗那样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并他顶他的十字架。你现在不能够说，你说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是谁，你还不认识他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又是怎样罪人的救主，因为你的救恩是完全的依赖于他，在于他，在于他本身，不在于你自己如何，不在于你的任何的东西。所以你不看你自己身上的东西，也不是凭着你的感觉，乃是凭着神那信实的话语。所以你需要自始至终的去看向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要求他，因为这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是我们罪人所不配得的，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去交换的，是不配的。所以你要懂得来求他，你要相信他，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他会按照他的应许，凡相信他的就必然得救。而且就在今天，你不需要说等到我明天，等到我回去了，甚至是就在你的座位上，在你的心里面真的来向他恳求，你相信他，你求他来拯救你。因为神的话语是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你现在在你心里面向他恳求，求他来拯救你，神是信实的，他必定按照他的应许将那美好的救恩赐给你，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你必定会来欢呼赞美那位拯救你的主。求圣灵来成就这样的大能的工作，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认识这位救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面，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赞美诗，主拯救我。好，没错，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